今天我们一起读彼得前书。当我们看这个题目，我们应该猜到这应该是谁写的。
彼得，
圣经里好像只是提到一个彼得，就是耶稣的使徒之一彼得。你对彼得的了解怎么样？
彼得是，耶稣收的门徒之一，是渔民，
是渔民
是吧？
对，是渔民，是渔民。
渔夫，然后他是他的。
还有呢？你们能记住的是什么？
不认识我。
所以说不要做坏事啊，所有好事都忘了。对，啊不，我们一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就是学习保罗书信，我们也学习到保罗他的生平啊，我们不多的机会来学习彼得的书信，因为他只写了两本。就是传统上认为就是彼得前后书，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是过一遍，就是到底彼得在圣经当中这一个人是怎么样的。我很快的就是说经文好不好，就是你翻开的时候你就因为这一些经文大部分都很熟。第一个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18节到20节，然后告诉我这是什么事情。对，所以这是耶稣对彼得的呼召，这是主的呼召。在这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耶稣说，因为他是渔民，对不对？所以就说耶稣对他说什么？对，这是主。OK， 下一段是约翰福音第一章42节。有没有人知道基法或是彼得他的意思是什么？对，OK， 一般石头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硬。
还有呢？ OK， 但至少它比较稳定，对不对？不太容易，不是很容易碎，也不是很容易改变形状，对不对？但是我们看看，就是彼得是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人 ？OK， 我们后面来看，就是，但是这是属于这两个等于一体的，都是在就是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把他改名字叫基法，就叫石头。OK， 下面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14章25到31节。OK， 你扫一眼以后告诉我这是。大概是什么故事？这是彼得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就是在
船上，在水上。
对，他在海面上行走，就是没有人，就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说：“主，就是如果是你，我可不可以过去？”对不对？然后他就过去了。起先他走在海面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当他看见风浪的时候，所以他沉下去。这是彼得在海面上行走。后面我们看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在这里，耶稣问一群门徒，说众人说我是谁？ 对不对？然后他们就给不同的答案，众人说你是谁是谁是谁，然后耶稣再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呢？所以就变得很个人化，对不对？朱莉亚，你个人认为我是谁，不管别人，不管 Esther 或是 Susan 说我是谁，但是你说我是谁，对不对？只有彼得就是马上就给了一个答案，是什么呢？对，你是基督。对，但主耶稣后面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就说除非是天父告诉你，不然的话你不会知道，对不对？所以这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这是就是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一般说彼得的就是公开承认耶稣的基督的身份。OK， 我们看下面一个是17章1到5节，马太福音17章1到5节。OK， 这个故事就是他们在山上，耶稣带了三个门徒到山上，对不对？然后出现了谁？以利亚和摩西。然后彼得作为他一贯的风格，很容易提点意见，对不对？或是总是第一个出来回答抢答问题，他是一个很积极的学生，对不对？ OK， 然后这个时候他给了一个什么建议？哎，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想尊他们，就好像觉得他们地位很高，就是尊敬他们的那种感觉。
还有呢？如果只是在那儿待一会儿，还需要搭三个棚吗？彼得其实在说，我们留在这儿挺好的，留在山上。啊，不用到山下去了，因为山下有很多麻烦的事情。对不对？有很多人又要让你治病啊，你还可能还有很多人抱怨呢、啊。但在山上挺好，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搭三个棚，我们就一直就留在这里了，我们就一直 retreat， 不用回去了。回到里面又要工作，又要烦心了，又要面对老板，又要面对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彼得就给了这个意见，但是这个经文说，其实彼得还没有说完。神就打断他的话，然后神说了一句什么话？对，彼得的意见说到一半，神就打断说：“你们要听谁的？耶稣的。你们要听耶稣的。”OK， 下面我们看26章，马太福音26章31到35节。这是很著名的最后的晚餐，在这里是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但是在这个之前，彼得说什么？
彼得说：“你不会背，最终
是他的。”哎，对，你觉得彼得在这里说这个话真不真心？
真心，
真心的，他真的是真心的，他就说。他只是不是很清楚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少，我相信他是真心的。他说我就是陪你下监我都愿意，是不是？然后说即使死了我也愿意，对不对？所以很除了他真心的对耶稣，还表明彼得怎么样，很有自信，对他就是对他自己很有信心。其实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对他说，你三次会不认我。然后看下面是26章，马太福音26章69到75节。好，这是什么事情？ OK， 他真的三次不认主。然后到最后耶稣看他一眼的时候，他出去哭了。他为什么哭的呢？对。 OK， 下面一个我们看马太福音约翰福音21章。 约翰福音21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以后，他可能对自己很灰心了，很失望，因为失败了，对不对？失败了以后他回去干什么呢？啊，继续回去，对不对？本来已经不打鱼了，本来已经把什么都放下跟随耶稣，但是他现在很失望，对自己很觉得没有办法再服侍主，或是他没有资格再服侍主啊，这是一个失败的时候，他就说还不如重操故业。对，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出现了，耶稣问他什么呢？
耶稣问他，你有打着饮的，有没有吃的没有？
对，他一个晚上都打不着，然后后来耶稣就让他在右边下网，结果他打了156条鱼，对不对？然后下面就讲到主耶稣三次问彼得，第一次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彼得说你知道，主你知道我爱你。然后接着耶稣说什么？你喂养我的羊。你看彼得他之前是怎么样一个人？之前是一个什么事情好像都是冲在前面啊，什么事情都是很激昂，对自己很有信心啊，就是一腔热血的跟随耶稣。
也不跟耶稣撒娇。
是这样一个，但一旦当他自己失败以后，你能理解，就是他感觉到他没有办法再走这条侍奉的道路了，没有办法再传福音了，没有办法再照顾其他的门徒。但是就在这件事情上，耶稣让他再一次呼召他做什么？你牧养我的羊。可能彼得他自己认为自己不太可能，但是主的恩典说你继续做你认为不可能做的事情，你继续在你的失败当中站起来，靠着我的力量继续去做。我不知道大家记得在基督徒一本福音书，当主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知道你会跌倒，但是我会为你祷告，希望你不会永远的离开这个信心。当你回过头来，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坚固你的弟兄啊。所以当彼得，主知道彼得一定会失败，但是主也知道当彼得知道神的恩典回过头来的时候，他会坚固，用他自己在失败的经验当中来坚固其他的弟兄。OK， 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对彼得前后书有很大的影响。然后我们继续看，耶稣在这里，约翰福音第21章复兴彼得，然后我们接着看《使徒行传》2章，讲的是什么？讲到的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一次讲到使到多少人信主？对，3000人信主。然后我们再回去看看当主呼召彼得的时候说什么？
得 人
就像得鱼一样，就像我们讲一网打下去，3000人信主。 OK，然后我们接着看4章《使徒行传》4章1到13节，在这里说到彼得一次又一次，另外一次讲到使到5000人信主，但是他被抓起来 ，OK， 被打了，被压迫了。后来看一看，中间大概可能第4节、第5节讲到彼得。他们被放出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因为他们的逼迫而非常的沮丧抱怨，还是怎么样？对，而且很开心，认为自己配受 这样的苦难，对不对？然后还有一句，下面有一句话，看看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官长，就是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因为彼得本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后来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后面一句话是因为看出来他是跟过耶稣的，对不对？有谁读一读那一节经文？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对，所以就是说，从这里我们看出来，彼得他有学问吗？有学问吗？没有，他说没有学问的小民，对不对？小地方出来确实是小民了，他第一算小地方出来的，第二是非常非常普通，当时非常普通的职业，对不对？可能今天就跟我们今天好多从小镇山区出来的，没有受过多大的高等教育，但是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胆量，这么敢说？对，因为他是跟过耶稣，有圣灵在里面的。OK， 所以这是《使徒行传》是讲他们为义受逼迫。好，这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就是理顺一下，就是从福音书一直到《使徒行传》，就是使徒彼得他的一生。从这里你能看出来彼得是怎么样一个人？主耶稣，我主要是想问问大家，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你要给他感觉叫石头他自己本身是不是那么稳定？是不是像磐石一样不移动？并不是。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他是不是完美的？主耶稣呼召彼得三年前呼召他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有所有这些品格？没有，对不对？你从这一个过程当中，你看见什么呢？
一步一步的彼得变成熟，很坚定。
对，彼得是一步一步的成长，然后成熟起来。但是这个过程是得于谁的？是什么力量使到彼得可以成长和成熟？这是主的恩典。主在呼召彼得的时候，不是因为彼得是完美的，不是因为彼得值得配得做这个工作，也不是彼得比其他一般的人更好，是不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主他自己塑造彼得成为到使徒行传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当他在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仍然可以喜乐。当初人家三次问他，只是一个很卑微的仆女问他的时候，他都不敢认了。但是后来当主的恩典充满他，当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在大官，犹太人的官面前可以敢说，也可以敢为这个福音站立得住。这里面是因为主的恩典在塑造他。彼得有没有失败过？彼得有没有软弱过？ OK， 如果这样子的话，放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对你说什么呢？
原来我觉得彼得就不好，我就觉得那个他是那么忠心的，之前他是那么忠心的一个使徒，怎么到主那个时候就下来，就感觉有点看不起他。等后来就感觉好像如果我们自己是彼得的话，可能也下早就好了，可能他就彼得。 但是后来我觉得彼得也挺伟大的哈，他们很坚定的就一直传福音，传主的道，就是挺好的。
嗯哼，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因为彼得吗？还是因为主的恩典，主耶稣？对，对，是主耶稣来塑造他，对不对？但是这也是因为彼得他愿意被塑造，对不对？因为犹大犯一样的错误，但是犹大没有回来接受主的恩典，对不对？犹大他上吊自杀了，所以彼得他也失败，但是彼得他愿意接受主的恩典。当我们看彼得的生平的时候，对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启发？对，不要怕失败。
我们都很软弱，其实我们比自己认为比较软弱。为什么？你经常说，比如说听了讲到说，我要这样做，回去可能半天不到，马上就，或者遇到同样的问题，很不坚持。
嗯，有时候我们也
真的不如彼得，哈哈哈哈哈。
嗯哼，对，对，
就坚持太不容易。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只要有圣灵在，我觉得只要你知道，就是说知错能改吧，我觉得就是会进步。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那种，就是说愿意改正的心，那是比什么都糟糕。但是你有那个，我觉得出问题。也不是说就可以原谅，不是说出了问题你要承担后果，但是至少来说你会有进步，然后你会提一些，就说后果肯定会越来越，应该是越来越少。
嗯哼，
觉得是一个过程吧。
对，对。
但是就是你的根基比较重要，就说像你说他愿意被改造，我们最后会说的这么多，我不理解，我也是有这种疯狂的心。没有信那个耶稣之前，没有相信主之前的话，不知道自己有罪，但你总认为自己有过，怎么可能我有错我要会犯错呢？或者说我怎么可能会这样呢？相信了耶稣以后，我信主以后，我认识时常承认自己有罪，自己做错了什么，自己就能认识到啊，我做错了，就说愿意去改，真的就是愿意去悔改，悔改了啊，自己确实错了，我应该。想去继续的前进或者继续的进步，原来不可能。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
这我有同感。
我觉得是有点，所以说觉得是很小的事。
我跟那个人比好多了，
对，
他又不是又面这里又什么什么，反正是这种想法。
但是现在就感觉好像更多的也是
经常能认识到
宽容别人啊，理解别人啊那样的。
愿意去改，我觉得这点就。反正我觉得我自己来说是进步，我愿意去改善，因为我愿意承认我错了，我就愿意去悔改，每天打告啊，去承认这个地方做的不对，有罪啊。
对，
因为这点真的跟我以前相处之前是两回事。
对。对，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很容易有两个极端，就是第一个极端，我们就是可能像你们说的，就是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我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是不是？经常就是我们，其实为什么我们偏于指责别人，就是因为我们对，因为我里面有骄傲，觉得就是他们会犯这样的错误，我绝对不会，因为我品格比较正直，我的教育比较好，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有这样，就是在这里就像彼得那样，就说纵然其他人都犯这样的错误，我绝对
不
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这是一点，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只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才知道罪。对，这个是一定是，如果你开始知道罪，那是因为你已经感受到圣灵，只有圣灵的光照，你才真的是，这种时候你只有真的是失败了以后，你才真的是知道，哦，原来我跟其他人一样，对不对？对。第二点，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不太知恩，也就是说，当我们确实看见自己有罪，或是我们失败过， 啊，不认过主，或是我们在啊其他关系上失败了，没，或是我们失了见证了，我们不太愿意回到主的面前，知道主有赦免的恩典。有时候我们失败了，或是我们觉得哦，我再也没有资格当基督徒了，或是你看我见证这么失掉了这个见证，所以我们就偏于逃避啊，不上教会了，不去聚会了啊。其实这个时候也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看到自己失败，但是没有看见主的恩典。所以一种极端是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这两个都是在彼得的生命当中特别体现出来的，就是这两个我们即使是成为基督徒也需要不断的让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是个罪人，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其实我做了10年的基督徒，我不比很多其他的基督徒要更好，我要随时在主的恩典下面看见我需要耶稣。另外一个，如果当我失败了，我真的是失败了，我要知道主有丰盛的恩典，我要回到主的面前继续跟随主。所以彼得的这一个生命的经历非常影响他写这两本书。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彼得前后书当时就是这个背景是什么当时大概彼得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在公元后64年。公元后64年大概发生什么事情？当时是因为罗马的皇帝叫尼禄，这个是非常出名的一个皇帝出名是因为他以残暴出名，尼禄好几年前有一个电影叫《尼禄王》，大家可以去回去看一看。这个电影是我感觉是比较真实的反映当时的历史。尼禄当时想建新城，在罗马建新城，他就是很多人反对，那他怎么做呢？他一把火，放一把火把旧城给烧掉，那现在烧掉了就必须要重新造，对不对？但是呢他又怕别人说他残暴或是他纵火，他把这个责任加在基督徒的身上。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是激起了众人对基督徒的愤怒。这个时候是基督徒受到最逼迫，开始受到最逼迫的时候他们开始就是要非得要变成就是说地下聚会，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彼得大概是传统认为是在67和68年殉道的，也是被尼禄给整死的。 OK， 所以就是说你彼得殉道有一段就说没很长的时间，刚好是在当时最最受压迫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最需要的是什么？对，要站立得稳，要坚持，像你们说的要坚持，对不对？彼得他自己有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有没有？有。保罗有没有？彼得有没有经历过原本是很不稳定的，但是主渐渐带领他，让他成熟为一个很坚定的人，对不对？只有你自己经历过，你才最能够把你的感受经历讲出来，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我们要在彼得的生平，就是说这种生活当中去读这两本书，这是一个经历过从不稳到稳的这么一个人他写出来的，让弟兄姐妹要坚定信心。而且你也可以想象当时肯定是有人软弱的，对不对？肯定是有人因为软弱，因为害怕。彼得有没有经历过软弱？有没有经历过失败？有。所以在这里耶稣说，彼得，我知道你会失败，但是我会为你祷告，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当你回过头来，要坚固弟兄姐妹的信心。所以就在这里体现了，因为彼得他经历过这一切，他自己知道罪是什么，他自己知道主的恩典有多么的丰盛，所以在彼得前后书里面才能够成为大家的一个鼓励和力量所以这本书是教弟兄姐妹们要 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更需要要坚固我们的信心。这是整本书的一个概况。下一次也就是11月，就是等我11月回来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就是读一读彼得前书里面就是一些重要的经段。我要到中国，我要回中国。OK， 所以这是彼得前书的第一部分。大家有没有在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或是分享？